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表彰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和标兵个人；
权威发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美方舰船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重点关注，从除夕到元宵节，东部战区一线部队始终坚守战位，时刻保持待战状态，多次出动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和训练任务，守护海峡两岸人民的喜乐安宁。
新闻聚焦，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正式确定，登月服命名为望雨，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称，美国需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这项费用将不低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就美国政府效率部团队审查美国国防部支出，起底美国国防部财务黑洞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央军委日前印发通报，对10个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和20名全军备战标兵个人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涌现出一大批奋战军事斗争一线、勇当实战实训先锋、勇攀军事科研高峰的精兵劲旅。通报要求，全军部队要以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抓紧抓实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本台消息，昨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2月10号到12号，美方约翰逊号驱逐舰、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方舰船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美方行径传递错误信号，增加安全风险，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从除夕到元宵节，东部战区一线部队始终坚守战位，时刻保持待战状态，多次出动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和训练任务，守护海峡两岸人民的喜乐安宁。请听报道。
在元宵节当天，为台岛周边海域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海军淮北舰组织实兵对抗演练，舰艇各战位依令而动，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海军淮北舰李昭东，
我们在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时候，都时刻保持舰满舷、弹满舱的状态，武器系统也是处于发射准备状态，随时可以激发。
中国海军淮北舰在台岛周边海域呼叫中国台湾舰船，
中国台湾宜阳号，中国海军淮北舰叫，
好，宜阳号，这是宜阳舰，请回答。
元宵节是我们两岸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值此佳节之际，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元宵节快乐，顺风顺水，龙吉利，团团圆圆，莫待机。
在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多批次歼十 C 战机依次起飞，前往台岛周边空域执行警巡任务。子夜时分，数架轰六 K 战机陆续起飞，执行跨昼夜飞行任务。空军某部张哲奇，
我在空中看到下面两岸灯火璀璨，特别美，然后脑海里全是那个灯火里的中国。我们中国人总讲每逢佳节倍思亲，但万家团圆少一人，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小家团圆，也要大家团圆，那时候的元宵呢才更美更甜。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 2月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近期菲律宾多次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企图通过军事挑衅和舆论鼓噪掩盖其非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蓄意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实。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不容智慧和侵犯。战区部队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搅局南海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2305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本台消息，2月11号，在举行国际月舰事后，由巴基斯坦海军组织的和平2025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落幕。中国海军派出包头舰、高油壶舰组成舰艇编队参加这次演习。中方参演官兵良好的军事素质和训练水平得到各方高度评价。据介绍，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等10多个国家派出舰艇参加这次多国联合演习。这次联演分为港岸、海上两个阶段。2月7号到9号的港岸阶段，参演各方组织进行了演习磋商、专业话题圆桌讨论、舰艇参观等活动。2月10号到11号联演转入海上阶段，各国参演舰艇在卡拉奇附近海域围绕海上补给和联合反海盗搜救、防空等内容展开演练。据了解，这次多国联演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海军与其他参演方的交流合作，提升了各方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
万家灯火欢庆元宵佳节，官兵坚守站位守护团圆。昨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坚守站位的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元宵佳节，座座军营里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的综合报道。
正月十五闹元宵，张灯结彩庆佳节。在元宵佳节到来之际，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营区内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官兵们包汤圆、猜灯谜、掷花灯，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无杰：
以前过元宵节都是吃妈妈做的汤圆，今年我吃上了自己包的汤圆。爸爸妈妈，你们在家要多保重身体，我在部队挺好的，你们放心吧。
买汤圆，
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第83集团军某旅邀请来队家属和官兵们一起欢庆元宵佳节。在高原野外驻训点，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一边包汤圆，一边讲述家乡的节日特色。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集中观看远方亲人录制的祝福视频，缓解思乡之情。东部战区空军某部军属郭瑞：
这是第一次陪他在部队过元宵节，感觉特别温暖。这么多军营里动人的故事，也让我更加理解你们，更加支持你们。
多彩活动闹元宵，传统佳节氛围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邀请驻地周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师来到部队，和官兵们一起制作鱼灯。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军营文化相结合，太平鼓队、腰鼓队、秧歌队等轮番登场，营区里回荡着官兵们的欢声笑语。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李志军：
此次民俗表演将部队元素融入到各地文化特色里面，具有浓浓的军味和家味，不仅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文化氛围，还有效缓解了官兵的思乡之情。
去年秋季入伍新兵第一次在连队度过元宵节，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等单位，干部骨干带着新兵齐聚一堂，做剪纸、猜灯谜、煮汤圆，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元宵节活动。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新战士欧佳宇：
虽然我还是会想念家人，但是这里有战友们的陪伴，让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
元宵节来临之际，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组织住院官兵开展联欢活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巡诊医疗队奔赴海拔5200米雪域高原的小伞点位，为驻训官兵送医送药。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官兵来到驻地敬老院，与老人们一起包汤圆、闹元宵、欢度佳节。老人吴顺银：
武警官兵的到来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更让我们体会到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与关怀，感到非常的暖心贴心和舒心。
在辽宁省铁岭市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一条灯谜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思考。铁小伙五尺高，满腔怒火压心烧，只要主人发指令，勇往直前敌难逃，打以武器装备。一位学生沉思片刻后自信地说出答案，坦克，周围响起阵阵掌声。在这场辽宁省铁岭市鄞州区人武部和区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国防主题活动中，设置了许多与国防相关的内容，宣传国防知识，增强爱国情怀。安徽省四县人武部联合县文化和旅游局开展元宵节猜灯谜、画国防等活动，帮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国防知识。辽宁省铁岭市鄞州区人武部张少川：
我们把中国传统节日的欢乐氛围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让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学习国防知识，增强爱国情怀，同时也激励大家以更加饱满昂然的精神状态投身到新年度的工作中去。
元宵佳节正值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行，武警黑龙江总队哈尔滨支队及时调整优化执勤方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范体系，为游客舒心出行保驾护航。武警安徽总队滁州支队官兵坚守在狼牙山景区执勤一线，维护景区秩序，确保游客安全。游客刘欣欣：
今天看到我们的武警官兵在这里坚守岗位，我们感觉很踏实很安心，非常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昨天中午在营区的饭堂内，火箭军某部举行了简单的节日会餐后，执勤官兵带好设备工具，踏上了守护大国重器的巡线山路。火箭军某部许望远：
对于军人而言，元宵佳节不过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平凡一天，军装赋予我们的是责任，更是使命，请祖国和人民放心，佳节由我们守护。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公开征集评选，近日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已经确定，登月服命名为望雨，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的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望雨寓意遥望宇宙，探索未知，与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飞天舱外服相呼应，寓意在实现飞天梦想，建成太空家园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踏上了登陆月球、遥望深空的新征程，也传递出中国发展航天事业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太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的坚定立场。探索寓意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实践，鲜明体现月球车将助力中国人探索月球奥秘的核心使命与应用价值，与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航天梦高度契合，彰显中国载人航天勇攀高峰、不懈求索的创新精神。目前望雨登月服和探索载人月球车已经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本台消息，近日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笔试阅卷评分工作已经按计划完成，考生可以于2025年2月12号15时到2月18号18时通过军队人才网首页成绩查询入口、中国军号 APP 文职招考报考跟踪，或者81通 APP 文职招考报考跟踪栏目，凭用户名和密码查询本人笔试成绩。报考非文体岗位考生的面试由用人单位或者其上级单位按照军队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有关单位将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逐一通知入围人员面试的时间、地点、资格条件、所需材料和具体安排等事项，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有关单位通知信息，及早做好面试准备。
记者田磊、姚超报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手榴弹石头训练，针对石头训练危险系数高、组织流程复杂的实际，采取示范观摩、应急处置、模拟训练等方式，帮助官兵快速掌握手榴弹投掷方法和流程，确保石头作业安全顺利。
记者沈吉东、李正报道。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集训，这次集训采取辅导授课、研讨交流、难题会诊等方式，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强堡垒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2月11号说，美国需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这项费用将不低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海格塞斯当天访问总部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军非洲司令部。海格塞斯在美国国防部网站发布的媒体采访视频中施压欧洲国家继续增加军费，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要求，即北约各成员国需将国防开支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提高到 5%。
当地时间2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布电视讲话称，如果以色列违反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胡塞武装将恢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阿拉伯国家应共同反对美方接管加沙地带的提议，并谴责任何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计划。
当地时间2月12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11号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发生的自杀式袭击。昆都市省警察局发言人朱马丁·哈克萨尔说，11号袭击者在昆都市省首府昆都市市喀布尔银行门前引爆炸弹，造成包括银行警卫和平民在内5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近期阿富汗各地爆炸事件频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制造了几起以政府大楼、学校和公共机构等为目标的袭击。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当地时间2月11号宣布，乌克兰政府已经于当天批准了有关招募和激励18到24岁乌克兰年轻人参军的计划。根据计划，该年龄段自愿服役的人员可以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这项合同中包括财务和其他激励措施，例如签订合同的人员能够获得100万格里夫纳，约合 2.43 万美元的奖励，可自主选择服役兵种等。
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12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防卫费预算表示，尽管面临汇率波动及国内外物价上涨等境况，为强化防卫力量，日本仍将坚持2023到2027财年防卫费总额大约43万亿日元的方针。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2022年12月称，从2023财年开始，将未来五年防卫费用提升到43万亿日元。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迅速进入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展开大规模查账和裁员，引发美国政坛的震荡。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对美国国防部的账目清查。作为当前美国政府中预算拨款最多但花费最不透明的部门，美国国防部从来没有通过财务审计，堪称美国政府最大的财务黑洞。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大量资产下落不明的糊涂账长期存在？特朗普大刀阔斧掀起查账风暴，能否解决美国政府的腐败问题？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审查美国五角大楼对特朗普和马斯克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五角大楼账单的严重不透明问题由来已久。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联邦法律就要求对所有政府机构进行强制性审计，但是五角大楼的审计工作一直拖到2018年才开始，并且每年只进行渐进式改进，至今没有通过任何一次完整的审计。甚至连美国军方的《星条旗报》都批评称，五角大楼是唯一一个从未获得过清白财务审计的美国重量级政府部门。一南教授，对美国国防部查账为什么会如此困难？
国防部呢，可以说是美国所有行政单位中开支最大的部门，一年的预算达到8500亿、8600亿美元， 美国政府的全年的财政预算大约也就是65000亿到67000亿，国防部占美国全部的政府预算占比例非常大，而呢，美国国防部的开支呢，它又是全世界排在美国之后的10个国家的国防开支加起来还抵不上它，而美国国防部这么庞大开支，从2018到2024已经连续7年了，审计不过关，无法自圆其说。几乎是什么呢？支出与收入对不上账，预算与决算对不上账，这是美国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问题。而这问题呢，过去是一直无人敢问津的，因为呢，一讲军队正在战争中，有阿富汗战争，有伊拉克战争等等，所以不能动，军人正在前方为国家卖命，所以你们不能背后捅刀子，种种的限制使呢长期呢查不下去。另外是什么呢？就查国防部的风险。其实呢，想查五角大楼，看着钱到底是怎么花的，不是特朗普开始的，奥巴马就有过这样的设想，特朗普的上一任期也有过这样的设想，都没有干成。动国防部相当于太岁头上动土，现在就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那么呢，马斯克在特朗普的之下敢于这么做，很多人都为马斯克捏把汗，就是说马斯克进入深水区了，进入最危险的区域了。
特朗普今年1月上台之后，就授权马斯克带领团队发起改造政府的运动，削支出、裁人员、查机构、审账目，建制财政部、教育部、国防部等核心部门。目前马斯克团队已经进入至少17个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同时还关停了负责对外非军事援助的专职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计划大量削减其全球雇员规模，将目前超过10000人的规模削减至不足300人。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疾风骤雨般的大清洗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最终可能会被迫不了了之。易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特朗普之所以要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叫不得已而为之。美国现在的国家的债务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了，那么每一年支付美元的利息都要达到14000亿到15000亿美元，怎么形成这样局面呢？这就是自里根的星球大战以来军备大量投入所造成这样的负担，美国现在财政到难以为继的这个地步，美国国家债务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一个企业来说资不抵债了。在这样情况下呢，特朗普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联邦政府花了这么多钱，钱花的值不值。首先从国际开发署明显看出大量的钱浪费了，最大的开支五角大楼，一个咖啡杯1000多美元，五角大楼这些天价开支早已被美国一些媒体传得沸沸扬扬了，而五角大楼呢无法做出有效的解释。就像俄乌冲突开始，那么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毒刺导弹1991年是2.5万美元的，那么今天运往乌克兰的变成40万美元了，这数字怎么上去的？从这点来看呢，美国五角大楼军费开支确实有非常大的漏洞。那么特朗普呢，他想压缩财政开支，想堵住这些漏洞，而且尤其到了美国财政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入不敷出的地步，所以说特朗普上台想有所作为，他就必须在这方面上要做出一些样板来。一方面从这个政治上看呢，博取选民的信任，就是说你给我投票，我没有辜负你们，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从自己的执政上来看呢，必须堵塞这些漏洞，否则这些漏洞再这样无限制的留下去，不管多少钱投入，那么政府都是扮演打水漂的角色，而很多人在其中中饱私囊。这点里边呢，特朗普他有他的优势，房地产商出身。特朗普在上一任竞选的时候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在当选以前我就给政客钱，他们就替我说话，我说让他们办什么事儿，他们就办什么事儿。他说这就是一塌糊涂的糟糕透顶的美国政治。特朗普认为呢，美国政治就是被金钱所腐蚀透了的这样一种政治。特朗普对美国政治运行的这个黑幕腐败有深刻的体验，再加上现在财政开支捉襟见肘，再加上他现在民望的这个各方面的要求，他必须拿几个大头来挤刀。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想见，特朗普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会适可而止的。 他也很难一做到底，因为美国已形成了庞大的国防军工复合体，他的政府官员中的现在有上万人在军工企业里服役，那么这种利益勾连是拼命抬高国防定价，使这个承包商从中获得很大的利益，承包商拿出其中一部分钱转给政客，那么就形成这样一种军工复合体一体化的利益。特朗普也深知从根本上动这样的利益恐怕很难，恐怕最终他的总统宝座都保不住，但是呢这利益又必须得动，所以在前期看呢他一定要做出一些杀鸡儆猴的动作，当然他能查出一些浮皮潦草的问题，也可能发现一些很多深层次的大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见他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这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不是一届两届形成的，是长期积累的严重的问题，就严重的里面渎职、贪污经费，相当于偷窃财富一样的这样行为。所以说呢，我们从这看呢，这是一轮由特朗普，尤其是走在前面的马斯克冲在第一线的这种美国的一台大戏。但这台大戏能唱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这是我们从今天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可能能揭出五角大楼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最核心的问题恐怕难以揭出，而且呢彻查的力度，就是一查到底处理的力度，我估计也要大打折扣。
如果账本黑洞被揭开，美国政府内部的腐败程度可能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特朗普和马斯克主导的这次政府改造行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舆论高度关注，但结果不得而知。不过马斯克团队目前已经遭到查账的禁令，当地时间8号，美国纽约一名联邦法官以机密信息可能外泄造成风险为由，禁止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对财政部的查账行动。此前一天，美国19个州的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提起联合诉讼，企图阻止马斯克及其团队的查账行动。一些民主党议员还发表公开信，呼吁对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进行调查，称他们的行为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一南教授，您如何解读当前美国政坛掀起的这场查账风暴呢？
这种情况呢，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民主党的议员和民主党把持的媒体，而民主党对特朗普的这个厌恶，对马斯克的这种愤恨，那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说呢，他们不遗余力的要采取这样的行为。所以你从今天看，美国好像政坛，美国的主流媒体好像都在指责的马斯克行动的合法性，在追溯这个合法性。但是呢，其实这些媒体没有反映出来的美国广大的民众，他们的要求还是要彻查黑幕，到底贪了多少钱，到底浪费了多少资金，多少钱被多少人中饱私囊，这是始终从任何国家来看都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呢，民众无法掌控美国今天的舆论，而今天的舆论主要被民主党主导，所以出现这样的这种好像马斯克的行动以这事所谓主流民意的背离，实际上是什么呢？美国那些最大多数的人呢，是想搞清楚美国所谓这个深层政府，它叫 Deep State， 就是深层政府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到底在幕后贪污了多少钱，挥霍了多少资金。所以说这个反弹肯定是非常强劲的，它会通过民主、法治，通过舆论，通过法律手段，通过国会来打压你。当然博弈到今天呢，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果双方的博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我们丝毫不否认将会出现什么呢？暗杀这样的行为。但今天毕竟没有到这步。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马斯克前面就在网上，在推特上他也发了这一条了，就他已经写好了遗嘱了，他已经指定了继承人了，如果他遭到了不测，那么他身后的事业将该怎么进行。马斯克他明显的知道自己的行为其中所包含的风险，所得罪的势力，而这个势力所具有的能量，而这个能量给他带来的巨大的风险。你可以想见，马斯克也好，特朗普也好，他捅了多么大的一个马蜂窝。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